好，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官方宣布开除周永康党籍，移交司法机关处理之后，解放军召集高级将领到北京，向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习近平表示效忠。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表示，要深刻领会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通报徐才厚案件的警示意义，认真反思周永康、徐才厚案件的深刻教训。有评论认为，徐才厚、谷俊山等人在军内亲营多年，掌控全军中高级军官的政治前途和职务升迁。目前呢，已经有数十名军官接受审查，案件引发的震荡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号称党指挥下的人民军队变成贪腐黑窝，谁应当承担主要的责任？习近平军中反腐，在军中树立绝对权威，是否依然任重而道远？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将继续邀请中国观察人士进行分析。
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欢迎大家打电话来提出您的问题或者发表您的看法。首先请问一下张立凡先生，最近我看到有一个说法，就是中国现在的反腐已经进入了三个深水区，一个就是军队，另外就是国企，还有一个是海外，请您谈谈对这个说法的看法。
当然了，这个国企这个不消说，肯定是这个腐败最严重的一个这个领域。那么至于海外，那是因为有大量的这个贪官把他们的资产转移到了海外，所以呢这个也是要追索的。而且现在据报道，这个中央的这个巡视组也要巡视像全国人大、这个政协还有这个宣传部门这样的这些个党务机构和这个党和这个人大政协这样的这个立法和这个高级的所谓咨询机构，或者是叫统一战线组织。所以现在这个领域是非常大，但是我认为最关键的领域还是军队。那么这个在军队这个问题上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成功那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靠这条成功的。但是现在中共政权最大的问题和最大的腐败其实都集中在军队。当然军方人士对此呢，他们不肯承认这一点。所以不久前我们看在一次这个论坛上，这个社会主义学院的王占阳教授和几位这个将军就爆发了辩论。那么究竟是这个颜色革命，这个存在不存在颜色革命最大的危险，那么王占阳认为就是像徐才厚这样的拿枪的人，这些人这些腐败的蠹虫，这些所谓的这个国贼，他们才是这个最危险的。但是军方人士呢，他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所以现在问题就在这儿。实际上我觉得我刚才也讲过，我说可能最高领导人最不放心的应该也是在这一块，最大的心病也是在这一块。因为这个军队的腐败直接就是影响到这个政权的稳定。所以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您刚才所提的这几个领域里面，应该说最重点的恐怕还是军队。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何平先生，我想问问您，就刚才张先生谈到的，就是说中国的腐败问题最严重的还是在军队中，因为这个共产党是依靠枪杆子出政权，同时也坐江山的。那么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那么是不是军队的这个腐败问题最终会影响到共产党的领导？那么甚至呢更严重的这个问题可能出现？
中国军队这个是一个以党治私，它完全是一个党卫军。那么他如果他不成为一个国防军啊，那么他就基本上没办法说自己是个政治文明的一个国家。因为军队的国家化是一种尝试，军队的国家化是衡量一个国家是野蛮国家和文明国家的一个基本标志，是一个民主国家和专制 国家的一个基本标志。那么现在的军队的腐败不仅是今天的腐败，80年的腐败、70年的腐败、60年的腐败、50年的腐败、40年的腐败，曾经它一开始就是腐败的，因为它是不受任何监督啊，而且呢，因为它军队本身的这个性质给人家大家一个威慑的感觉，你不能挑战它，你不能威胁它，所以所有的这个媒体上，所有的文艺作品上面，军人都给人的感觉好像军人有一种抬举的族风，他们是固得硬的，他们是怎么怎么样。实际上军队体内部勾心斗角，三头林立啊，然后腐败，然后这个政治上非常的肮脏，那是远远超过地方。
好，和平先生的这个，对，
把它如果不能把军队让它放在一个可以，如果不能把军队走向这个国家化，那么它任何的这种监督了，任何性的反腐败实际上是达不到这种目的的，反而增加了它的这个危险性。这种危险性并不是说军队有能力来产生政变，因为中国现在的这个军队体系，它是一个将军没有能力指挥士兵的这么一个体系，军队也没有真正的这个作战的这个能力的这么一个军队。他只有腐败的这个能力，只有搞名堂的能力，只有拉帮结派的这个能力，还要拉起一个军，拉起一个师，拉起一个团啊，来进行政变，甚至拉起一个连啊，这可能性都非常之低。但是会不会产生某一种枪击事件？会不会出现某一种意味的一等事件？即使在过去，包括文化大革命啊，我们都已经发现了一些这样的案例，就是军机干部、师机干部啊，发生过某一等这个枪杀案件。那么在过去几年中间，在北京也发生了一个营级还是一个连级干部的一个枪杀事件。实际上，这样的事件在军队里面发生还是蛮多的。那这种会不会影响到某一些这个准军事政变，或者是造成一等对政治格局的改变，由于暗杀，这个还要有待观察，因为这个是它意味了。但是一般来讲，军队没有能力产生这个大型的这个兵变，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好，谢谢何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张立凡先生，那么刚才何平先生谈到，就是说中国军队共产党的这军队的腐败从40年代开始，那么一直到今天，但是当然今天达到这个登峰造极的程度呢，您认为究竟谁应该负责任？比方说胡锦涛还是这个江泽民？
哎呀，这个你要追溯起来我还得说这个伟大领袖毛主席啊，从他那个时候可能就开始了啊，所以那个时候不是在延安，毛泽东可以有特权一天一只鸡嘛，这个而且陈云同志还做了解释，说不是毛主席自己要一天一只鸡，而是这个党需要他这样，所以他每天可以有一只鸡。当然一只鸡在延安时代那已经是一种这个非常奢侈的这种享受了。当然此后我们知道他拥有的，即使在老百姓最困难的这个所谓大灾荒大饥荒的年代，说是他不吃红烧肉了，但是我们看到了他的菜谱，他的西餐菜谱以及他吃鱼吃虾吃其他的吃牛肉，但是他不吃红烧肉了，这个并不能说明他就不奢侈了，不腐败了。而就在同时，我们也看到他在全国有几十处的豪华别墅这些东西当然你说毛泽东廉洁，说他那个衣服打补丁说他的鞋要别人穿过他才穿说这个甚至于说像他根本就不摸钞票，其实这个国家都是他的，他还需要摸钞票吗？所以我觉得其实真正的特权和腐败是从毛时代就开始了的，只不过毛时代他的腐败的圈子比较小，他的腐败由于国力还不够强大，不够国库不够充盈，所以呢那个腐败的规模可能不如现在，但是在当时来讲是已经达到了国力的极限了。所以那么这一套历经这个改革开放，这个执政党有钱了，国库有钱了，那么养得起军队了，这个军费的开销可以这个 大大的增加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军队的腐败，它作为一个封闭的这么一个武装的封闭的系统，它确实在腐败方面是得天独厚，所以它才能够出现像徐三厚这样的这个或者谷俊山这样的腐败啊。所以这一点上来看，我想这个追溯的话，可能历任的领导人都有相当的责任。近期来看，当然我们可以说从这个现在的这种腐败是从江泽民时代开始的，而胡锦涛实际上他也无力约束这一点，所以才到了今天这样的程度。谢谢。
是和平先生，刚才我们在讨论一开始的时候就介绍过了。那么中共中央一宣布周永康和徐才厚的案件以后，中共的这个高级将领们纷纷这个到北京参加会议，然后还在有关的刊物上来对习近平表忠心。有统计人士认为呢，这是今年中共的高级将领第六次向习近平来集体表忠。那么频频的表忠意味着什么？习近平在军内是不是已经完全树立起了他的权威和他的领袖？
我不认为现在这个军队还找到另外一个政治代理人作为他们的这个领袖，所以他们唯一的一条出路就是支持习近平啊，以拍习近平的马屁，以给习近平的一点支持，那么来保着他们的这个乌纱帽。那么但是因为所有人都支持这个习近平，那么当然这个里面很多就是假的，或者是大部分都是假的。那么所谓的四人帮政变之前，那这些人都是这个悼念毛泽东的，对不对？回过头来，这些人一旦这个江青张春桥他们被抓起来的时候，他们又支持这个粉色四人帮。所以在专制体系里面，这一等军队的将领表态实际上都是形式主义啊，他并不具有真正上的这个法理性。何况现在呢，大家都知道习近平掌握权力，虽然遇到了一些质疑，但是整体来讲他的权力的态势是具有这个就是一定程度上是很难被颠覆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将领表示真情呢是一等正常的，也或者是一等常态，也没什么意义啊。我不认为中国的真正的将领呢有真正的这个实力，他们只有腐败的能力啊，没有这个真正的这个军队的能力啊。就是说比如说一个北京军区司令员，他能够指挥上一个北京军区吗？那不可能的。整个中国的这个军队体系是一个完全掌控在一等独裁之下的这么一个体系，加上他的这个互相之间的牵制，又有政委啦，又有这个参谋长啦，又有党委啦，又有这个政治部主任啦，所以都是互相牵制。军队里面已经牵制到三头的腐败，互相牵制到一个根本不能阻挡的一等地步，更谈不上他们能够动员一个军队来产生某一等边变。所以中国未来民主化一等比较有利的条件也就在这个地方，就是军队没办法引兵自重。所以实际上对习近平来讲，不是军队对他有一个军队势力的这个挑战，而是他要利用军队的这种将领的表态，给人们感觉他掌握了兵权，才能去威慑他的那些试图他挑战他的一些其他政治势力。所以中国的军队是拉来威慑党内的极端派系的，而并不是真正军队的中国的军队有真正有什么这个兵变的能力，这个是我一直要强调的一点。
嗯，好，谢谢何先生。我们接下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宁夏的高先生，你好。
你好，宇宙。你好，宝兴。
好。
两位嘉宾的发言我都听了。第一啊，中国的知识分子从过去到现在，我看从延安时期到现在都一直太过于理想主义了。就像刚才张立凡先生说的，毛泽东在全国大饥荒的时候还吃红烧肉啊，或者说是一天吃一只鸡啊，是革命的需要。说这个毛泽东从来没摸过钞票，因为他这个什么国家主席没必要摸钞票。还有一个就是什么这个现在网上说是习近平喜欢吃包子，就做这个清明秀，这些都是太过于理想主义了。包括 谁来监督中纪委啦，谁来监督国家主席，这些话说的都让人感觉太过于理想主义了。中国不能追求理想社会，理想社会存在你的头脑中，它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
嗯，那您像高先生，您觉得应该怎么有怎么样的这个常态，做怎么样的追求呢？就是中国社会。
我觉得你不能把这个军队的腐败一下就追溯到他革命时期，是吧？革命时期那领导和普通的干部十分五色还是怎么？那点很小的差距，我想可以不用忽略。那就是，就说共产党打天下也都是错误的嘛。其实不要用历史虚无主义的这种，它还是有的存在的。其实民国时期怎么样，这是只要用史学家要读读这个美国人写的小说，这个写的这个赛珍珠写的《大地》这些。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军队国家化呀。刚才张立凡先生和那谁和平都提到了，我觉得这个为什么要提这个呢？全世界军队干政的事情太多了，包括埃及的
塞西，明白
是不是？他是对不对？
明白您的意思。
就是社会动荡的缘故，社会动荡造成老百姓已经非常厌烦的缘故。这为什么会张立凡先生还有和平先生把这个作为一个文明世界的标志？这
是有点奇
怪。谢谢您。
好，就是你谢谢您，像高先生，就是全世界很多国家有军队干政，所以中国的军队也应该干政，是这个道理吗？好，接下来一位是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我说一下啊。这个就是说，刚才这位这个宁夏这位高先生啊，他这个我总觉得他有点在这儿这个对咱们这个节目啊有一个挑剔的这么感觉。为什么呢？这个你要是如果抱着这种态度来参加这个节目啊，你不如上中央电视台说去，对不对？中央电视台呢，这个美国人给你弄一个这样的一个节目，我认为你应该有一种有一种别样的一种感觉。你要在这儿挑的话，你干脆你就别听，对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什么？这个军队国家化，他还有一个理论，就是什么呢？这个中国这个不要什么太理想化。那么太理想化，什么叫太理想化呢？我认为就是说共产党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对不对？不接受监督，我们言论自由，这些理想不理想？对不？这是一种理想化的这种标志吗？这不是，这是作为一个国家，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正常状态。
好，
你连言论自由都没有，你怎么会谈到什么理想化呢？
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接下来我想问问张立凡先生，请您做一个回应。那么我也想问您，就是说关于在军队反腐呢，究竟是好戏还在后头呢？或者说后头还有好戏呢？还是说，反腐反到这个时候，军中反腐应该是适可而止。那您认为习近平他现在想选择哪一条路？
我想他，彻底的反腐，那你可能连一个连长、营长都可能有腐败，甚至一个排长都可能有腐败。你不可能就是这个水至清则无鱼，肯定不可能反到这种程度。他现在要反的，这个也就是以保住这个中共的执政权力，同时保住他自己作为这个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这个执政党领导人的地位，这两点为限。那么当然他需要清除一些这个腐败的或者是不被信任的将领。所以我们看这个，自从反腐以来，可能已经扫倒了几十位这个将军了吧，二三十位是有了。但是我们再回顾一下抗日战争，好像也就是这个牺牲了一位左权将军，啊，是有军衔的。所以由此看来，这次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啊，这个党指挥的军队，他们可能不是被日本人打垮了，而是被腐败。至少是损兵折将甚多。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肯定这个对军队的整顿是非常，作为稳固政权来讲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说实在的，这样的军队也是没有办法打仗的。那么当然我知道这个我们的领导人他可能有非常大的抱负，他甚至要变成一个世界级的领导人，要在世界历史上这个青史留名，他可能有这样的抱负。但是呢，如果这个军队不好使，我觉得有很多的事情他就做不了了。所以就此一点而言， 我想他还会继续的打下去，直到他打的相对的满意而止。但是这种相对的满意也只是我说的那两条，就是保住执政党的权利和保住他自己的权利，以此为限。至于刚才那个那位听众提出的这个批评啊，批评我当然都是欢迎的，但是呢，我是不是理想主义？我想这个，共产党都是讲理想的，那我有什么不可以讲理想？而且军队国家化是共产党的历史主张，我为什么不可以讲军队国家化？而现在实际上中共最纠结的问题就是，如果没有军队国家化，他就永远在党指挥枪或者枪指挥党，在这八个字中间，这个转圈圈，他永远走不出这个怪圈。只有实现了军队国家化，才能摆脱这种历史的这种轮回。谢谢。
好的，谢谢。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美国虐秋问题和美国脸书老板的学习情节。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